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崩了呀，崩了呀，这心态彻底崩了呀，这。简单好玩有干货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。7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啊，连续出现了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，这股市啊是连续跌得稀里哗啦呀。究其原因，无他，市场恐慌了。那为啥恐慌呢？因为啊，在7月23日啊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份名为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啊，俗称的“双减通知”啊。这个通知倒不得了啊，直接说了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你不许融资啊，而且必须登记为非盈利机构。这啥叫非盈利机构啊？意思是啊，你可以有经营收入，但是你的所有收入啊，必须全部都在花出去啊，不许给股东留利润啊，也就是说不能有资本利得。那这不就成了慈善公益组织了吗？那请问我买这公司股票还有啥意义呢？哎，对，双减政策啊，说白了就是差一点直接拿刀架在这个好未来新东方的这个脖子上，说你以后不许赚钱了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校外培训机构股票大跌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，都跌了好几个月了。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，力哥还特别做了一期视频，深入分析了为啥说现在不能够去抄底教育股，风险非常非常大，出门左转还能看到。但是啊，过去我们市场总认为说，这种对教育行业的限制啊，是逐步升级的啊。今天说不许做广告，明天说暑假不许补课啊。不会让你一下子死掉，只会让你日子越来越难过。但是呢，这一纸通知就不一样了，直接把你绝杀了啊！这么一来呢，首先受到重大刺激的那就是外资了啊！外资们说我们看不懂，但是我们很受震惊啊，因为他们不理解啊，我们国家在反内卷和提升出生率上的重大决心，他们不明白为啥要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啊？把一个从业人口几百万、市场规模上万亿的朝阳行业就直接给掐死了啊！所以说他们就不计成本，拼命的走人。那再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的话，他们也担心啊，说其他那些个正能量浓度不够高的行业啊，比如说之前一直被反垄断打压的互联网行业，那会不会也突然之间给你来一个非盈利机构安乐死？所以说呢，中概科技股啊也就跟着继续跌得稀里哗啦。那再然后呢，大家还在想啊，这个树上打死的一只鸟，原来有十只鸟，现在还剩几只呢？银行、地产、保险啊、消费、医疗、医药这些行业赚的钱，是不是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出一些负能量呢？啊，所以说啊，这两天的大跌，除了外资是率先跑路，不少国内机构啊也跟着怕了，怂了，跑了，这个是跌得稀里哗啦的呀，这个队伍可谓是一击即溃。哎呀，突然跌成这样啊，那现在可能有人说了呀，是不是熟悉的股灾又回来了呢？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赶快跑路，还是捂着不动，还是赶快抄底呢？那首先告诉一下大家我的操作啊，那我是一点没有恐慌，还是按照力哥七步定投策略的计划继续的补仓收割，而且呢最近我还稍微小小贪婪了一点，加仓了一点中概股基金。但是啊，这并不是说力哥已经觉得说恐慌潮结束了，市场已经见底了啊。抱歉，预测明天的股价是涨是跌，这是上帝的工作啊，咱普通人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。原因啊，就像牛顿说的，我可以预测出天体运行的轨迹，但是算不出人心的疯狂。不过呢，年纪逐渐大了呀，在投资市场经历的各种奇葩事情多了，就会积累起来一点叫做经验的东西。在这个市场极端恐慌的环境下，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知识、理性、估值、逻辑可能都会暂时失效，经验这时候或许是唯一能够安抚我们内心的盾牌。那回顾我本人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投资历史啊，造成股市集体大恐慌的大灾大难有过这么4次。第一次啊是08年的全年大跌， 从年初一直跌到十月份才见底，中间还经历过了两次印花税下调导致的大盘集体涨停，然并卵啊！一日游行情之后啊，继续噼里啪啦乱跌，这是 A 股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熊市。那第二次啊，是2011到2012年的阴跌熊市。我们看啊，2008年单边大跌之后，2009年就是一波超级大反弹到七月登顶，然后2010年呢，则是涨跌涨的一个震荡深 V 行情。所以说，2009、2010年这两年啊，市场其实还没有那么恐慌啊，人气还是有一点的。但是从2011年开始，熊市才真正体现出自己的杀伤力，也就是漫长的无量阴跌。这场阴跌呀，创业板在2013年提前结束了，而大盘呢，则一直要持续到2014年6月才结束，那非常非常磨人。当时的市场啊，也是人气涣散，毫无信心。第三次呢，就是之后2015年的股灾。股灾和熊市的区别啊，不在于跌幅，而在于下跌的速度。惨烈的大熊市，它可以持续跌一年，甚至跌两年，跌到生无可恋，直接把人变成了缩头乌龟，那就不管不看啊，根本没人去谈论股市。但股灾不一样，股灾啊是短时间内持续非理性暴跌，市场人气还是很旺的呀。那这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呢，对于国家的金融监管思路，还有我个人的投资理念啊，都造成了重大冲击和重构。七步定投策略啊，就是基于这一场股灾给我的教训而建立起来的。那最后一次啊，就是2018年的大熊市，离现在是最近的。那可能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啊，很多人是亲身经历过的。那么，请你现在闭上眼睛，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，你有没有恐慌？恐慌的请扣一，没有恐慌请扣二。尤其啊，是在2018年的12月份股市见底前后，这个时候的市场啊，又回到了2012年12月份的状态，也就是人气涣散的一塌糊涂，根本没人聊股市了。那这四次大灾大难啊，市场都出现了恐慌绝望的情绪。刚开始急跌是恐慌，后来持续阴跌就变成了绝望。那么请问绝望之后又是什么呢？对，是新一轮赚钱行情的开始。就像四季轮回一样啊，这就是个自然法则。但是啊，因为涉及到切身利益得失，很多人内心就没办法淡定了，他没法继续用望远镜去看问题，只会恐慌的不得了啊，整天盯着显微镜看今天看明天，导致于自己啊被活活给吓死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彼得林奇的一段名言啊，他说，每当股市大跌，我对未来充满忧虑之时，就会回忆起历史上发生过的40次股市大跌这一事实，从而安抚我那颗恐惧的心灵。我告诉自己啊，股市大跌是好事情，它能够让我们又一次哎，有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入那些很优秀的公司股票。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暴跌，但是既然我根本无法预测何时会暴跌，那为什么还要幻想我能够提前做好准备，免受暴跌之苦呢？过去70多年发生的这40次股市暴跌中，即使其中39次我都提前准确预测，并且在暴跌之前卖出所有的股票，那么我最后也还是会后悔万分。因为即使跌幅最大的那次股灾，股价最终也还是都涨了回来，而且涨得更高，能够帮我赚到更多钱。所以股市下跌没有什么好惊讶的，这个事情总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，就像明尼苏达州的寒冬一样，一次又一次来临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应该这样安慰自己，冬天来了，夏天还会远吗？到那会儿天气又会暖和起来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不恐慌是道的层面认知，而在具体的术的层面上啊，我们还是要对人心的疯狂，对于市场的疯狂充满敬畏之心。真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市场能疯狂到什么程度，所以啊，记住以下这几点。第一，千万不要上杠杆。第二，千万不要全仓抄底。第三，千万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，最好的投资策略是定投。第四，遇到极端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临时增加一次定投，或者把定投金额倍增。记住，永远给自己 留后路。全市场的非理性暴跌啊，其实我们不用太恐慌，但是如果你投资的具体的股票和赛道投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，你应该感到恐慌。所以对于教育股啊，恐慌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是基于恐慌原因的其他股票的杀跌啊，什么说孩子因为以后不用补课了呀，所以他视力会提高了呀，啊，所以眼科股票就会凉凉啊，这个叫段子啊，谁信谁傻蛋。就像我们无法理解为啥疫情那么严重，欧美老百姓还整天嚷嚷着要去解禁出去 happy 一样，这是因为啊，文化基因、社会形态和三观都有根本差异，很多中国问题老外也一样是看不懂的啊，咱们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啊，整天被焦虑内卷所捆绑的你还不理解背后的原因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投资是认知的变现啊，认知不能够局限在行情的绿肥红瘦中，得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有全方位的理解，你才能真正做到不恐慌不贪婪。希望这碗鸡汤能够在恐慌潮中帮助你透过迷雾看清本质，成为股市最终的赢家。